Hello，Hello，hello， 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刚刚我大概提早20分钟到达，我在外面我就听到教堂里边有诗歌练习的声音，哇，我觉得那个诗歌特别的动人，我真是好喜欢听老的诗歌，加上弟兄姐妹经常练习很多，不止很感人，的确。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再给他们一次热烈鼓掌，谢谢他们好吗？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有一天到朋友家里去拜访，我这个朋友就住在 Legman， 就是牛平家的大邻居。我这个朋友他的家族在台湾非常的有名，我在他家的书架上面我看到一本书叫高氏族谱，我就把它借回家去看了，因为我喜欢传记文学，我一口气就把它给读完了。我读了之后非常的感动，我不断的在赞叹这个家族真是受神祝福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真是受神祝福的一个家庭。在100年前的时候，我的朋友他的曾祖父叫高长，长是长短的长，他那时候是28岁的一个单身的穷小子，他就离开他福建乡下的老家到台湾来，他在安平港登陆，所以他在台南落脚。有一天他很孤独地走在街上，突然听到有诗歌声从一个房子里边传出来，大概就是你们刚刚唱的诗歌，而且有一群人在那边聚集，他就很好奇地走了过去。那里有一个英国来的宣教士叫马雅各，马雅各就非常的热情，非常热情地去接待他，然后把福音传给他。这个叫高长的福建青年人就很快的信了主。更奇妙的事情就是信主不久之后，神还装备他，还呼召他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各位，当时传福音的环境非常的艰困，但是在神的带领下，高长先生在台湾南部地区建立教会，吸引了非常多的人信主，而且神也祝福他，许配给他一个非常贤德的一个原住民的妇女为妻，这个妻子为他生了8个小孩。这个小孩8个小孩成长之后，不是牧师就是医师，而且他们为他们家族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做牧师的人在灵命上帮助当医生的人，当医生的人在经济上去支持当牧师的人。原来一个福建的一个乡下年轻人，本来是一无所有的，最后他的一生却是丰丰富富的。所以他的小孩子在提到他们的父亲的时候，他们常常讲，他说我的父亲在祷告感谢神的时候最常用的一句经文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高长先生最常在他祷告感谢神的时候讲的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各位，你们一定知道这是23篇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23篇一节开始念到6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 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们有没有觉得念这段经文很流畅的感觉啊？为什么流畅啊？啊，太美了，因为你们很多人很熟悉啊，对不对？所以有人在警告我说 Mark 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容易讲，你怎么去选这个题目啊？我说我非常的感动，不止诗篇它的文字非常的优美，但是各位，这个文字优美哈，这就是表面上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它里边所要表达的深刻的人生意涵。大卫把他从小牧羊的经验跟他成长之后丰盛的人生历练结合在一起，来描述人的一生啊，很软弱，但是因为坚定的信靠神，却拥有一个非常充满信心与祝福的人生。你们同意吗？信靠神，我们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充满信心与祝福的人生。这个人生，我用三个简单的字来形容，这三个字就是真、难、得。真难得的人生，真就是真理，难就是难处，得就是得祝福。真难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信靠真理，虽然我会经历各种不同的苦难，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来自于神的祝福啊！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真难得的人生智慧。在这篇文字里边，神要教导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依靠神。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经历难处跟困难，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第三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神的平安喜乐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诗篇二十三篇要教我们这三门功课。所以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啊！各位，你们敢说吗？你们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吗？有没有人有这个信心？有，荣伯伯有这个信心，还有很多其他，邱长老有这个信心，还有很多人有这个信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一定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为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腓立比书四章九节跟四章十二节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答案。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应当去行，那么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富裕，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我都可以知足啊。各位，在我们走人生的路上，如果我们凡事都是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是平安的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的。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处顺境也好，我们处逆境也好，我们有钱也好，我们没有钱也好，我们都可以用知足来去对付各种不同的人生际遇啊。各位，你们相信吗？如果我们灵粮吃得多的话，也就是我们的灵命增高之后，我们对食粮的要求，也就是对物质上的需求会相对的减少，于是我们就会有不缺乏的感觉。你们同意这个看法吗？当我们灵命增加之后，我们对物质方面的要求就会相对的减少。为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现在我们分四点来说明。第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供应的神，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供应的神。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各位，吃草喝水是羊群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吃草喝水都是羊群每天要做的事情。假设我们脑海里边出现一个画面，在翠绿的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看到一群羊在那边吃草，在那边喝水，在那边休息，而且旁边还有牧羊人的照料，在那里没有饥饿也没有干渴，你说那个画面是不是非常的安详满足啊？你们想不想要那样的生活？不要为这个日常生活去担心害怕，你们想不想啊？想啊，我也很想啊。可是我们怎么得到？约翰福音十章九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我就是门，凡从我的门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坚持走在神的路上，神一定让我们得救，神一定让我们能够得到生活上的供应，不是有任何缺乏。各位，在网络上我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跟着苍蝇走，苍蝇就会带你到哪里啊？肮脏的地方，到厕所，还有呢，腐烂的地方。各位，原文是这样讲的，如果你跟着苍蝇走，苍蝇就会带你到厕所，如果你跟着蜜蜂走，蜜蜂会带你去采花蜜。如果你跟着苍蝇走，苍蝇会带你到厕所，如果你跟着蜜蜂走，蜜蜂会带你去采蜜。如果羊群只是按着自己的脚步走，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会迷失方向啊，就像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五节所讲的，如果羊没有牧人的照料看管，他就会流离在山上，失散在平地，最后成为一切野兽的食物啊。各位，如果羊群有牧羊人的照料会什么情形？牧羊人会把他带到可以躺卧的青草地上，可以把他带到安歇的水边去，他们在那边可以吃草，可以喝水，可以休息，还有享受牧羊人提供所有一切的供应，好不好啊？好啊，有牧羊人提供一切的供应，那太好了。这就像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五节所讲的，耶和华神说，我必亲自看管照顾我的羊，我必亲自使他们躺卧在青草地上，瘦弱的我必养壮他们。各位，你们如果太瘦的话不要怕，神必养壮你们，迷失的神必寻回你们，还有生病的神必医治你们。各位，羊群有牧羊人这么细心的看管照料，我们人如果跟着神的脚步走，我们也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啊。我六月份的时候我在台湾，我在我的家乡花莲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我就到离我家二十几公里远的一个湖，一个山里边的一个湖，我去那边散步走路。我在去的路上，我会经过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叫同门，同是同坐的门的意思，同门。我就会想到一个女生，有人打原鞋很紧张，我想到什么女生？我会想到一个年轻的女生，她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她还住在台北。她是一个西雅图来的一个宣教士，你们一定知道她是谁。她有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叫彭蒙慧，蒙慧就是蒙受恩惠的意思。各位，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彭文慧只是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女生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人在20岁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人在20岁的时候最想做什么？我在20岁的时候，我最想谈恋爱。你们在20岁的时候最想做什么？谈恋爱啊，想赚钱的事情啊，想到自己的未来呀。但是彭文慧与众不同，他充满理想，他有一个志愿，就是他要到一个宣教士没有去过的地方，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所以他选择到台湾的东部的花莲的中央山脉的山脚下的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各位，我用多少的，可见当时那个地方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遥远的大山啊。70年前，那边交通非常的落后，卫生条件很差，物资也非常的缺乏。但是这个美丽的美国姑娘啊，竟然在那个地方跟原住民生活在一起，把福音传给他们。她的信心什么地方来的？来自于神啊。他的信心来自于神，因为他相信神给他的供应一定不会缺乏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是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医院的院长。有一天他到温哥华来开会，我跟他相约见了一个面。我记得我们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在一个湖边散步，我就很好奇地问他，我说早期在台湾呢，大部分的人的家庭信仰的是什么？佛教、道教，要么民间信仰，或者就完全没有信仰。可是你们家为什么信的是基督教，而且你们是这么虔诚的教友？为什么？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家住在花莲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那个渔村里边有60几户人家，大家都是靠捕鱼为生的，生活都很苦啊。他的爸爸因为犯上肺结核，身体虚弱，没有办法到海上去捕鱼，他们全家生活陷入困顿。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外国的宣教士到渔村里边去探访，去传福音。宣教士，尤其美国来的宣教士，就到渔村去探访，去传福音。但是到最后，整个村子里边只有他们一户人家信了主。他们信了主之后，好消息就一个接一个来临。首先是教会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给他的母亲，然后他爸爸因祸得福，因为没有办法在海上捕鱼，在宣教士的建议之下，他在路上做起收取渔获的生意，让他赚了钱，全家生活改善。而且他六个孩子在神的看管保护下全部上大学。在当时渔村里边，这是唯一一个家庭有小孩念大学的，而是6个小孩念大学啊。神的恩典是何其的大，神的祝福是何其的美妙啊。神把这个家庭带到可以躺卧的青草地上，神把这个家庭可以带到可以安歇的水边。各位，你们幸运吗？啊，你们刚刚来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我记得龙伯伯以前跟我们讲过，他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没有钱，是两手空空拎着2个皮箱过来打天下的。各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神把我们带到西雅图，西雅图是一个可躺卧的青草地啊，这边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西雅图是一个可安歇的水边啊，这个地方有很好的生活环境。各位，我们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缺乏，我们是不是也是蒙福的？我们是不是也是蒙福的？我们也都是蒙福的。为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二点，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警醒的神。警是警察的警哈，醒是醒来的醒。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各位，什么叫灵魂苏醒啊？灵魂苏醒，神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今在我心里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是耶稣基督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的经文这么讲，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个地方强调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各位，我们生命改变之后是什么情况呢？以前我过的是彷徨迷失浑浑噩噩的生活，在认识神之后，神使我的灵魂苏醒，我如今过的是公义慈爱及荣神益人的生活。过去我追求的是以自我为角度，以属世为角度，以人为中心的生活。认识主以后，神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过的是什么？是舍己的，是属灵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去我一直想用自己的智慧力量去解决我人生的难题，但是我这个路就越走越窄的。认识主之后，神使我的灵魂苏醒，我学会了用神的角度、神的智慧、神的力量去解决我人生的问题。在神的带领之下，我的路越走越宽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老姐妹叫蔡淑娟？有没有人听过她的故事？小飞跟邱长老知道蔡淑娟这个老姐妹，她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就是她不能够见到光，她必须生活在暗室里边，而且必须躺在床上。以前我见过她一次，可是在床上一躺就是50年了，这种生活苦啊，你说苦不苦啊？你每天必须在暗室里边，没有办法见到天光，每天要躺在床上里边，一过就是过50年，苦不苦啊？苦啊，各位。可是他从来没有跟神抱怨过，你为什么让我这个样子？他总是问神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所以很多人到暗室里边去看他，很多人想安慰他，结果是反过来被他安慰鼓励打气。他引领了很多人信主，他引领了很多人信主啊！你们想，一个在人们心目中一无所用的人，怎么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啊？各位，我想问你们，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么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人，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能够如此坦然无惧，充满信心？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么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能够这么坦然无惧，充满信心呢？你们认为是什么样的力量？那绝对是来自于神的力量啊！神让他的灵魂苏醒，神给了他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啊！神把他带到一个荣神益人的正确的人生方向上。我上个月在台北，我在一个教会里边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告诉我，4年前，他12岁的女儿，他唯一的女儿，生了一个罕见的疾病，在住院期间呢。有一个医生就经常到病房里边去讲圣经的故事给他女儿听，他女儿深受感动，有一天就对爸爸说，爸，我也想像那位阿姨一样，那位医生阿姨一样成为基督徒。很快的，这个小女生受洗了，她的父母亲也跟着受洗，但是很不幸，在不久之后这个小女生过世了。这个爸爸非常的痛苦，每天以泪洗面， 生活在愁云惨雾中啊，走不出那个困境。有一天清晨，他从那突然心里边有一个声音跑出来对他说，我要死，不，对他说，你的女儿已经在我的怀抱里，你应当欢喜快乐。那个声音对他说，你的女儿已经在我的怀抱里，你应该欢喜快乐。各位，这是什么声音啊？哦，这是来自于神的声音啊。所以这位弟兄说，神一定是在提醒我，要我的灵魂苏醒啊。从此以后，他生活在快乐中，他生活在神充满爱中，而且神大大的使用他。他在教会里边开始服事，做了很多的服事，神还差派他去做了很多，去安慰生活在痛苦忧伤中的人，让他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天使。各位，我想请问你们，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么一个生活在痛失爱你的一个情况中的人，他在面对自己的人生的时候能够如此坦然无惧，充满感恩？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么痛失爱你的父亲能够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能够这么坦然无惧，充满感恩？什么样的力量？这绝对是来自于神的力量啊！神使他的灵魂苏醒，神给了他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啊！神把他带到一个义路上去，让他走上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啊！各位，什么是义路？什么是义路啊？我们每次一想到一提到义路，我们就想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愿景。但是义路其实很简单，它不是什么高调，它不是什么理论，它也不是什么知识。简单的说，走义路就是神要我们做对的事情。再简单的说，就是神要我们把自己生命的光、生命的热都散播出去，做一个热情的人。实际上说，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都能够做荣耀神的名的事情。我们可以去与人为善啊，我们在教会里边可以多服事啊，我们可以跟邻居和睦相处啊，我们可以在公司里边做别人的榜样啊，我们可以在社会上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各位，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了这些见证的话，那就是走义路啊，那就是我们人生的正确的方向。你们同不同意？走义路不是高调，不是理论，不是知识，走义路实际真的是很实际，在我们生活上，在我们周遭上，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这些事情。所以各位，我们所认识的人不只是一个供应我们的神，他使我们的生活所需不致缺乏，他也是一个警醒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的灵命不致缺乏。为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他是保护我们的神。第三点，因为他是保护我们的神，他使我们的安全感不致缺乏。我们先来念诗篇二十三篇四篇好四节好吗？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各位，什么是死荫的幽谷？你们能不能想象一下，死荫的幽谷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想象一下，死荫的幽谷是什么情况？我猜想啊，那是一定是令人害怕、担心的地方，那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撒母耳记里边，大卫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以前在帮我父亲在放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他们叼了羊羔就迅速离去啊。各位，羊群走在山间幽谷里边也有危险哦。 我们人的一生也是这个样子，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坑坑洞洞，有时候在顺境，有时候在逆境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不是每天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哦。我们在婚姻里边可能有死因的幽谷，我们在工作上可能有死因的幽谷，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可能有死因的幽谷，死因的幽谷到处都是。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祝福，有神的保护，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遭害，我们不是没有遭害哦，我们是不怕遭害。为什么不怕遭害？诗篇三篇六节的经文这样讲的：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来攻击我，我也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刚刚不是讲死因的幽谷多么令人觉得害怕吗？为什么这个地方又讲说，我虽行过的死因幽谷，可是我都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哦，因为神是保护我们的神啊，神与我们同在啊，神用他的灵，神用他的话语，神用他的教导来安慰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过死荫的幽谷。就像羊群有牧羊人的杖，牧羊人的肝去安慰保护他们一样。所以各位，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来攻击我，但我也不害怕。尼拓森弟兄曾经这样形容死因的幽谷，他说死因的幽谷就是难处，就是试炼。软弱的弟兄姐妹是因为试炼还有难处吃得少，坚强的弟兄姐妹是因为吃了很多的难处跟试炼。他用吃这个字来形容历练，我们人一生所经历的难处跟试炼就是我们的食物啊。所以各位，没有信心的人一碰到难处就说，哎呀不得了了，这是尼拓森弟兄的口气口吻，哎呀不得了了。但是有信心的人碰到难处他却说，我不怕，因为这些都是我的食物。所以各位，难处跟试炼就是神要教我们长进的一个东西。高常先生，各位你们相信吗？一百年前传福音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啊？那个环境是非常的恶劣啊，大众交通工具也不发达。你知道他们要到远一点地方传福音是什么情形吗？他们要挑着扁担，夫妻都一块挑着扁担，年纪轻的孩子就放在扁担，就是篮子里边，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就跟着他们夫妻一块走路。他们要走过高山，走过低谷，他们要过河流，他们要一个村接着一个村的去传福音啊。各位你们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浪漫啊？浪不浪漫啊？哇，传福音还可以 hiking，走高山，走低谷，过河流，一村接着一村的传福音，其实一点都不浪漫。当时的环境是困难重重啊，不止交通不发达，最要命的是什么？当时的人民智未开，对外来的宗教、外来的信仰，那是非常的反感排斥。传道人及他们的家人，传道人及他们家人出外的时候，常常会受到一些民众们无故的用石头的攻击。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有时候又有暴徒就突然闯进来，闯进来做什么？咆哮怒骂。而且甚至他们刚刚盖好的教堂，有些人要强行拆除啊。这些攻击，这些辱骂，这些重伤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啊。但是高常先生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他并不害怕。为什么？ 因为他有神的保护啊。所以各位，我们所认识的神也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的安全感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我们来现在谈第四点。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祝福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祝福的神。诗篇23:5-6是这样讲的：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们猜谁是羊群的敌人？谁是羊群的敌人？啊？撒旦是羊群的敌人，还有呢？狼是羊群的敌人，还有没有？啊？羊群的敌人除了野兽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毒草。他们不小心会吃到毒草会死的，所以羊群的敌人是毒草跟野兽啊。牧羊人在放羊的时候，总是站在羊群的前面，用他手上的杖、手上的杆去清除毒草，还用他手上的杖、手上的杆去赶走来袭击的野兽。那我们人的敌人是谁？我们人的敌人是谁？你的敌人是谁？我的敌人是谁？撒旦，对不对？撒旦是谁？邪恶的人，还有呢？世俗的人，还有呢？不信主的人啊、OK， 邪恶的人 ，OK。我们的敌人可能包括我们心里的罪性，还有外来的诱惑、试探跟征战。为什么说我们心里的罪性是我们的敌人？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话讲，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谁啊？为什么是自己？自己的罪啊，对不对？自己的罪性了、啊，我们基督徒最谦卑了，我们都承认自己有罪啊。我们有什么罪？我们会贪婪，我们会嫉妒，我们想报复人，我们想攀比，我们有时候很懒惰，这些坏的习性啊，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人生观，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影响我们前进的动力啊。那为什么外来的诱惑、试探及征战也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彼得前书5:8的经文是这么讲的：你们要谨慎小心，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诱惑、试探、征战，不是被动的躲在那个角落里边等着我们去找他，他是主动的，他是长着脚的，他是遍地走动的，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各位，谁是可以吞吃的人？软弱的人，还有没有？啊，贪婪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啊，谁是可吞吃的人啊？就是那些抵挡不住诱惑试探的人啊。各位，你们相不相信，一个人成功之后，常常会掉进一个情欲的诱惑里边啊，会掉进一个金钱的试探里边啊， 因此毁掉他大好前途啊。我们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郭凡姐妹今天不在这里，郭凡姐妹的先生在这里，容我赞美他一下。郭凡姐妹讲了几句非常有智慧的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她说啊，人类的物质文明不断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人性跟2000年前的人性相比较的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各位，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吗？今天的人性跟2000年前的人性相比较的话，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为什么你们同意啊？过了2000年了， iPhone 都已经 iPhone 1 不是 iPhone 1，就是1、2、3、4、5、6、7、8、9、10了，每天都在进步了。物质文明不断进步啊，为什么我们人性今天的跟2000年前没有什么差别？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荣伯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的，我非常同意我们郭凡姐妹讲的这几句话。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的那个罪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心里的罪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各位，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生中啊，这些仇敌是避免不了的。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靠自己吗？自己靠得住吗？你们觉得自己靠得住吗？我们也是罪人啊，我们有罪性啊，我们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不完全啊，我们靠自己靠得住吗？我们靠不住的。靠别人靠得住吗？也靠不住啊，别人也是罪性，也有软弱的时候啊。那我们要靠谁？唯一不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啊，我们靠他什么？我们要靠他什么？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我们靠神什么？以弗所书6:13的经文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一切，而且还能站立得住啊。各位，我们要穿戴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啊。全副军装是什么？全副军装是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全副的军装？神的话，神的灵啊，你们都讲得很好。全副军装指的就是圣灵、真理、信德，还有是平安的福音。神的话，还有真理，就是神的话嘛，对不对？圣灵、信德、是平安的福音，这些就是神的全副军装。我们要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够站立的稳，抵挡仇敌，我们就能够在战争中得到最后的胜利。当胜利的号角一响起的时候，神他的筵席就在那边准备好，来欢迎我们凯旋归来啊。各位，虽然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也就是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我们靠着这个，我们抵挡仇敌，最后得到胜利。神为我们准备了这些筵席，来欢迎我们凯旋归来。高常先生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当时啊，也是仇敌环绕，我要应付我挫折时候的软弱，我也像一般人一样，要经历各种不同的诱惑试探。而且作为一个传道人，还有很特别的地方，他的仇敌还包括那些攻击教会的人、重伤教会的人、 散播谣言打击教会的人，但是他面对这些仇敌，他是什么反应啊？他在神的帮助之下，都能够化险为夷，走出困境啊！他从困境里边走出来之后，神也为他摆设了丰盛的筵席啊！你们想，他丰盛的筵席是什么？在困难的环境里边，神还是给他一个美好的家庭。在困难的环境里边，神也是给他一个美好的家庭。在困难的环境里边，神也帮助他，成就了他的事工，让他建立了很多教会，吸引很多人的信主。另外一个啊，最特别的筵席是什么？就是这些传道人他的努力，他的敬虔，他们感动了很多人，甚至连那些曾经攻击教会的人、重伤教会的人，因为慢慢了解教会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态度从对立变成接纳。各位，你们说好不好啊？真是了不起啊！人心真是难辨啊！但是高常他们这些传道人，他们的敬虔竟然能够改变那些人的心，对教会的态度由对立变成接纳。各位，这样的人会不会得到祝福？这样的人不只要得到祝福，他还要得到加倍的祝福啊！所以以赛亚书61:7，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你们必得加倍的喜乐，代替所受的凌辱。你们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的喜乐也必归于你们。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难免会经历各种不同的苦难、试炼、挑战、伤害，但是我们只要坚持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神就会把那加倍的好处、加倍的喜乐、加倍的产业加在我们身上，而且神永远的幸福也会归于我们。高常先生他一辈子所得到最好的礼物是什么？高常先生这一辈子得到最好的礼物是什么？认识神。各位，我们这一辈子得到最好的礼物是什么？认识神。这是高常先生，也是我们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选择，就是认识神。原来一个一无所有的福建乡下的一个年轻人，到了台湾去之后，因为认识神，他成为台湾最早的基督徒之一，他成为台湾最早的传教士之一。神给他的祝福是加倍的，神加倍的祝福他的事工，神加倍的祝福他的家庭。各位，你们知道吗？这个家庭啊，现在在台湾的子子孙孙一共超过1000个人啊。他们有很多是牧师、是医师、是音乐家、是器乐家，他们互相搭配，在教会里边默默做了很多的事情，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的时间，他们的子孙还是一代接着一代接下这个传福音的棒子，为神的大使命继续努力啊！所以各位，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这个家庭他的爱主，他的敬虔，神为他们所累积的恩惠慈爱，那是何等的大。你们说这个家庭是不是一个受神祝福的家庭？是一个受神祝福的家庭。我们来想一下今天所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 供应我们的神，他使我们的生活所需不致缺乏，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警醒的神，他让我们的灵命不致缺乏，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的安全感不致缺乏，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祝福我们的神，他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我们可以永远远远住在神爱的家中。各位，这就是诗篇23篇的人生智慧，你们还记得吗？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三个字你们还记得吗？真难得，真是难是真是真理，难是难处，得是什么？得到祝福。真难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信服真理，虽然我们一生会经验各种不同的苦难挑战，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来自于神的祝福，对不对啊？当然是对的啊。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好吗？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您让孩子有这个机会来到您的殿中分享您的话语，您的话语才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主啊，你是那个供应的神，你是那个警醒我们的神，你是那个保护我们的神，你是那个祝福我们的神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不断提醒我们要信靠你，你不断提醒我们要我们勇敢的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挫折跟挑战，你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坚定的相信，坚定的走在这个路上，您的祝福就会源源不断的到来。主啊，我们即将散去，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家庭上，都能够得到来自于您的平安喜乐。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